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34回。空中火球中的枯药，一见白光飞出，二话不说，往高空飞射退后。片刻之后，两个人就一前一后的到了雾海和法师大军最中间的位置，双双停下了动光。如此一来呢，二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心出手，不用怕对方有人突然插手大战。这名木兰人的大上师到底神通如何？有什么特别的手段没有啊？秃眉大汉忽然一转脸，冲一旁的马脸修士凝重地问道：
火属性功法威力非常大呀，特别他身上那只火蛇尤其灵活，根本是防不胜防。和我们一起驻守天台谷的另一位结丹同道，就是被对方那只畜生缠身化为灰烬的呀。
马脸修士口中回答，脸上同时闪过了一丝愤恨之色。
哦，这样啊，虎兄，没记错的话，浩然阁的浩然正气诀似乎水火不侵呐，克邪辟鬼的，对上这名法师应该能稍占一些上风吧。
秃眉大汉将脸转向另一侧，有些不自信地问道：
这个不太好说呀，要是普通的火属性功法浩然正气诀对付起来自然毫无问题，但是我看对面法师火气透底，这分明已经得到了天地灵火的三位真谛呀，恐怕浩然正气诀也不好克制啊。不过我们几个人中也就只有马道友最适合对付此人了，这浩然正气诀既然无法克敌，但也不会受对方魔火的影响，更不会有心火攻心之忧啊。
古双普目中迟疑之色一闪，缓缓说道。秃眉大汉闻言顿时印证了心中所想，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神色放心了一些。韩立却对那火球中的火蟒多看了两眼，心中一动之下，目中蓝芒闪动了几下，面上忽然现出古怪的神情，但是随即就若无其事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高空中马老者双手一掐诀，一层柔和的白光浮现在了身上，同时呢一张口，核桃大小的银光从口中喷出，迎风便长，化为了一只银白色的戒尺。微微一颤之下，戒尺银光轻唤，轻音之声犹如凤鸣九天。对面的枯药则一反开始时的张狂，什么举动都没有，只是双手抱臂在火光中冷眼相望，脸上隐隐现出了讥讽之色。马老者见此心中恼怒无比，鼻子里边冷哼一声，就想抢先动手。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中传来一阵轻微的传音之声，声音几乎是低不可闻，但却又清晰异常。马老者先是一惊，接着惊疑的向下望了一眼，目光在下方观阵的几个人身上一转，落在了韩立身上，面现古怪的神色。韩立见此，冲其轻轻一笑。马老者心中一阵愕然，然后将信将疑的一抬头望向枯药身上的怪蟒，脸上渐渐换上了凝重之色。
你身上的火蟒不是普通的灵兽吧？
马老者目光闪动几下之后，阴沉的向对面的枯药问道：
哼，你倒有几分眼力啊，我身上的火蟒乃是天地火灵灵化生成，那是什么灵兽可比的呀？
火光中的枯药微微一呆，但是随后的狞笑起来，接着身子一抖，身上的火蟒红光大放，突然飞舞上天，并在红光中头伸出独角，覆天利爪， 竟化身为一只红鳞闪闪的火蛟，在枯药头顶张牙舞爪起来。
火灵化形，
下面观战的秃眉大汉一惊啊，不禁脱口叫出声来。一旁的古双普脸色也一下子难看了起来，马老者心中更是一沉，对方火属性功法上的境界之高，经到了炼化火灵的地步了，这绝非普通的元婴修士能够做到的，恐怕要面临一场恶仗了。想到这里，马老者原本只想拿出七分实力对敌的打算荡然无存，而是深吸了一口气，大袖一甩，一件五色霞光包裹的东西从袖口处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在其身前数尺处停下，凭空漂浮不动起来。顿时啊，下方的修士、远处的法师全都好奇地望了过来。要知道，无论是什么宝物，一旦能够闪动五色霞光，多半都不会是普通等阶的宝物。韩立呢，同样双目微眯，凝望向那物。只见此物细长滚圆，竟是一件数尺来长的淡黄色卷轴。这个卷轴面向对面的枯药，在马老者神色郑重的口诀一催之下，缓缓朝下的打开了。结果里面呢，竟画着一幅看似普通的八卦图。这一下子，所有人都是一呆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呢，马老者一道看似简单的法诀打到其上，卷轴五色霞光大放，一股惊人非常的巨大波动顿时从图中发出。对面的枯药一见此动静，似乎也知道不对劲，当即想也不想的冲对面老者一点指，他头上盘着的火蛟一扬脖子，大口一张，无边的赤焰就从蛟口中源源不绝的喷出，瞬间就将马老者连同那幅八卦图一起淹没在了火海之中。下方秃眉大汉等人并没有露出什么担心之色，他们心知马老者既然能将画轴拿出来对敌，就不可能虚有其表，一丝作用都没有的。果然呐，火海中心处的马老者双手掐诀，身前卷轴画面一下子水平朝上，接着白光闪动，狂风声大起，一道白风柱从八卦图中冲天而起，并一下子扩散四周十来丈处啊。周边火焰被风柱以势如破竹之势一卷而进，转眼之间这大片的火海就少了一小半之多，并且在马老者一声怒吼之下，一道银虹从风柱中激射而出，直向对面的枯药射去，而对其头上的火蛟却是不闻不问。看来马老者也很清楚，只要击伤了枯药，作为和其心神相通的火蛟，那自然而然就会威力大减呢。枯药面无表情，嘴角抽搐一下之后，单手一扬，一口红色飞刀从手心处射出，化为一道红光迎向了银红。这个飞刀啊，可以说是晶莹赤红，光芒夺目，瞬间拦下了银红，在半空中绞杀到了一起。顿时红光银芒交织难分，一时间难以叫出高低上下。枯药见此，目中冷光一闪，两手一翻，手中光华一亮，多出了两面寸许长的红小帆，将小帆往空中一系，刺啦一声，帆旗迎风便长，化为了丈许般高大呀。低沉咒语声从枯药口中晦涩传出，帆旗周身红光大放，同时呢，从帆面上射出两道粗大火柱出来，正好火蛟头顶是凝聚汇合，大片的火云呢，顿时若隐若现的开始凝聚现形。去！枯药咒语声一停，张口一团红色精气喷出，正好呢，喷在了头上的火蛟身上，火蛟精神大振， 摇头摆尾龙吟般长鸣之后，一头扎进了火云之中。通红的火云翻腾滚动，片刻之后就急剧的变少。下方观战的韩立见此，双目一眯，瞳孔中有蓝芒闪过。通过清明灵眼的神通，他惊讶的发现那头火蛟竟躲在云中，大口狂吸四周的火云。眨眼之间，火云就被此蛟吞食得一干二净，身形急剧狂增，如同吹气一般的一下子涨到了十余丈之巨啊。头颅更是大的如同一间屋子般巨大，獠牙毕露，狰狞恐怖。而这个时候，对面的白飓风和四周的火海也消失得一干二净，显出了道骨仙风的老者。马老者两手抓着那幅八卦图，冷冷地望了望体型巨大吓人的火蛟一眼，二话不说将手中的卷轴往上一抛，此物化为了一道霞光，直往高处激射而去，转眼之间呢，钻入了高空出的云层中，是消失不见，仿佛飞到了天外一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枯药见此情形，愣了一愣，但是就是这片刻的迟疑，他头顶一阵异常的灵气波动出现，随后丝丝的五色灵光从天而降，接着一个庞大无比的八卦图蓦然浮现在霞光之中，范围笼罩了方圆数十丈之广，毫不客气地向下一落。枯药面色大变，不及多想的一点指头上的火蛟，聚焦马上一扬粗大的脖颈，一道赤红色光柱从打口中是狂喷而出，正打在了八卦图的底部。巨大的阵图轻微的顿了一顿，视若无物的继续落下。这一下子枯药面色发白起来，双手一搓，猛然一扬，无数颗拳头大小的火球从手心处蜂拥而出，密密麻麻的射向了高空。看到这一幕，韩立心中一动啊，这可不是众多伏击发出的火弹术，而是凭自身修为同时瞬发出的火球，看来法师灵术还真的不同一般呐、啊，远比普通的五行道术更适用于实战。就在韩立暗自思量之际，众多的火球如同流星般的击到了巨大阵图下方，但是丝毫用处都没有，那巨大八卦图纹丝不晃，反而下坠速度奇快无比，犹若小城一般将不及防的枯药连同火蛟罩在其下。顿时啊，双方观战的修士法师除了看到一个巨大的阵图在空中缓缓转动之外，再也无法观察到枯药的举动了。攻击得手的马老者并没有因此露出什么欢喜之色，反而呢神色阴沉的盘膝而坐，双手掐诀，他身上的柔白之光流转不停，大放异彩啊。与此同时，巨大阵图与之呼应般的霞光大起，同时里面响起了阵阵的爆裂雷鸣之声，八卦图开始忽暗忽明，灵光闪动。
天枯先生，枯上师这里没有事吧？哎，若有危险的话，我们不必遵守什么一对一，咱们直接一哄而上，将枯上师从里面救出来。这名元婴修士还会有这种古怪的古堡，真是事先没有想到啊。
高寿法师看到此幕，脸上露出了一点担心的神色，回头向身旁的黑袍人客气地问道：
不用担心，这上古修士炼制的太玄八卦图固然是极厉害的古宝，但是使用此宝修士还没有真正掌握它的用法，只不过是依靠八卦图的强大灵力来强行困敌罢了。 如此的话是奈何不了枯岛有多久的。这种野蛮催使阵图的方法，自身消耗的法力可也不轻啊。这个人还真是愚蠢至极。哎，不过也难怪啊，如此偏僻的地方，又有几个人知道这等珍稀古宝的真正用法呢？
黑袍人低声怪笑几声，含含糊糊地说道，可这话里边啊，多多少少充满了对天南修士的不屑之意。听黑袍人如此一说，那高寿法师心中一宽，原本还想指挥身后法师一拥而上的打算暂时取消了。与此相应啊，在下面观战的秃眉大汉等人则脸上是喜忧交伴。这一开始吧，见到那八卦图将对方法师困住之后，他们呢也着实兴奋了一下，但是后来见阵图中不时的传来一声马老者面色凝重的在一旁盘坐施法，才知道这场争斗尚未结束，心中略感失望。而老者本人也暗暗叫苦不迭呀，此宝他刚得手不久啊，之前只用其对付过结丹期的修仙者，那些人一旦被困入了此宝中，就毫无反抗之力，任凭他催动阵图中的一些禁制将人一一灭杀。而这位叫枯药的法师被困在了阵图之中，竟然能够凭借自身神通暂时挡住雷火的攻击，还不停催动巨大的火焦狂喷阵图禁制，这就迫使他不得不往阵图中继续补充灵力来稳固阵图了。天空中的斗法一时平静了下来，除了霞光中的巨大阵图隐隐传出的轰鸣声之外，场外一时是鸦雀无声。秃眉大汉等人脸上担忧之色渐浓，韩立独自站在一侧，抬头望着天上，面无表情，脑子里边却在和银月交谈着。哎呀，这位马道友真是暴殄天物啊，竟然这样催动太玄八卦图。哎呀，要知道这可是威力不在紫月都之下的古宝啊。银月口中啧啧不已，仿佛为那阵图明珠暗投大为可惜呀。太玄八卦图，哎，你知道此古宝？韩立面上木然，可暗中传声问道。当然了，哎，这八卦图也是上古时期挺出名的古宝，不过这一件好像只是一件粗制的劣制品，否则呀，即使无法发挥八卦图的真正神通，也足以将对方活活困死了。真正的上品八卦图法力消耗也不会如此大的。粗制劣制品声势就如此惊人，不知道真正的上品阵图又是什么样的。不过你说过紫月都威力不在此宝之下，哎，难道那件古宝也有什么催使要诀不成？韩立心中迟疑起来，追问了一句。紫月都没有这么麻烦的，只要注入灵力就可以使用了，并且上面的禁制玉阳真火只需多揣摩几次也就能掌握。银月轻笑着回答。听了此话，韩立默然下来，没有再多说什么，目光闪动几下之后重新望向了空中，但是只看了两眼，他眉头一皱，暗叫了一声不好。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阵图中传出，空中的八卦图突然之间一阵扭曲晃动，随之无数道赤红光柱朝四面八方迸射而出，整个阵图瞬间是千疮百孔，破破烂烂。就在众人看得触目惊心之时，这阵图的一角处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啊，一团烈火从中激射而出，直接顿至了十余丈的高空处，才火光一灭，现出了面红似血的枯药，脚下踩着火焦， 不知何时缩回原来的丈许来长，还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另一边，马老者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呀，脸色灰白，双目无神。但是马老者一咬牙，伸手向那已经破烂不堪的阵图一招手，残破的八卦图霞光一闪，冲天而去。片刻之后，阵图重新化为了卷轴，掉落而下，到了他的手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5回。